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87回。深渊的上空忽然传来了一个淡淡的男子的声音，平和而温厚，赫然正是先前传音给他们的那个人。韩立和宝花文也面色微微一变，不禁都有一些忌惮的互相看了一眼。看来二位对贫道还是有些不大放心呢。不过没关系，那鸣虫之母竟然已经身死，这用其力量造出来的虚空自然马上也就要坍塌了，二位不久之后就会见到贫道的。男子竟然对韩立和宝花的迟疑是毫不在意，反而轻轻一笑说道：前辈，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宝花心中一凛，急忙开口问道。但是四周啊，虚空静悄悄一片，男子的声音竟然就此戛然而止，再也没有任何话语传来了。而几乎同一时间，深渊底部一下子传来了轰隆隆的闷响，四周的海水一下子剧烈的震动了起来。不好，此地真要坍陷了，看起来那人之言不假呀。宝花的脸色也有些难看，韩立眉头一皱，目光飞快地向那头鸣虫之母被击杀的地方扫了一眼，忽然单手虚空一抓，嗖的一声，那边看似空无一物的虚空波动一起，一块拇指大小的漆黑金珠竟凭空浮现，在一个闪动过后就没入到了韩立的手掌当中。啊，这是……宝花见此一愣，刚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整个深渊就一下子天翻地覆一般的崩溃开来，无数淡白色的裂痕凭空在四周狂涌而现，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地壮大了起来。宝花脸色大变，单手一扬，手中一块赤红阵盘一亮而出，但刚一嗡鸣之声响起，一股诡异的波动忽然从手上一扫而过，滴溜溜转动的阵盘顿时光芒一脸，重新的变得静止不动起来。不行，那个人果然使了手段，你我现在没有办法轻易的离开此地。宝化玉容阴沉的说道。很正常啊，那个人既然敢如此说，自然是有十足的把握留下你我的。韩立却平静的说道。宝化哼了一声，再想说些什么的时候，忽然二者四周灰蒙蒙光霞一卷，一个模糊光阵直接冲二人一照而下。宝花和韩立均都心中一凛，但是并没有做任何抵挡和躲避之意，光阵一闪过后，二者身影就瞬间在深渊当中是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乎同一时间，整个深渊就在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当中彻底的崩溃开来。另一边，当韩立从一丝传送的眩晕当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却一下子发现自己竟然出现在了一座十几丈高的血色祭坛前。在附近，宝花紧挨一旁，刚一回过神来，同样的用凝重之色打量着附近的一切。在祭坛之上摆放了一个漆黑如墨的钵盂，四周则有八根巨大的青铜柱高耸而立，上面隐约的各有一盏血红色的古灯。这好像是一种很玄妙的上古禁制，似乎和那上古封印同出一源，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宝花看了一会儿之后忍不住喃喃开口说道。想不到这八元锁魂大阵下界竟然也有人认得，不错，此阵的确和那封印冥母的禁制大有关联的，甚至说其实一个缩小的上万倍的迷你封印也不算错呀。那个熟悉的男子的声音一下子悠悠的传了过来，韩立和宝花目光一凝，同时盯住了祭坛之上的漆黑钵盂，男子的声音赫然就是从那里面传出来的。前辈谬赞了， 晚辈只不过曾经镇守过封印一段时间，故而能一眼看出相似之处。这要真说阵法禁制之道，其实韩道友还是远胜妾身呢。宝花勉强一笑的回答道：“哦，你们一族这些年倒是没有忘掉贫道当初留下来的叮嘱，这些年的确极力的在修补此封印，也算是有些功劳了呀。”男子淡淡的说了一句：“前辈，你真是当初封印着冥母那两名真仙之一吗？”宝花纵然说心中早有所猜测，但是现在一听对方真的自行承认了，还是失声叫了出来。贫道也没有想到，自己这次下界竟会滞留这么长的时间，并落得了这般模样。这次能够除去那头鸣虫之母，你这丫头也算是帮了不少的忙。我那有一物相送。也不枉你这次舍命一番呐！男子嘿嘿一笑，忽然钵盂盖子一开，从中呢飞出了一物出来。宝花闻言一喜，抬手一抓，一把就把那东西捞到了手中，这才凝神细看，竟然是一根看似普通的淡黄色的木钗，表面粗糙，甚至呢隐约还有数处破裂，但是此女的手指。刚一接触到木钗的瞬间，一股冰凉之气从中一传而出，瞬间没入到了他的体内，走遍了经脉各处，竟然生出了一股暖洋洋之意，浑身上下无一处不是舒服的呀。这是金阳木，多谢前辈厚赐。宝花看了片刻之后，双目一下子睁得奇大，忽然之间。冲祭坛之上的钵盂深深一礼，声音都已经有些微微的发颤了起来。这金阳木在仙界虽然称不上多么的珍惜，对你现在的情形却正是何用。有了此物的滋养，你潜藏体内的那些隐士也是可以彻底的痊愈了。好了，好处已经拿了，我先送你出去吧。这黑色钵盂当中的男子的声音呢，是异常的平静，但是最后一句话却让宝花是微微的一愣。但是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钵盂表面黑光一闪，宝花足下处一个小型光阵一闪而现，竟然瞬间呢将其从原地传送而走，不知传到了何处。顿时祭坛前只剩下了韩立孤零零的一个人了。韩立双目微微一眯，但是脸上可并没有流出丝毫的异样之色，只是望着黑色钵盂处一言不发。阁下胆量不小啊，不怕贫道将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对你有何不利吗？男子轻笑了一声，冲韩立不置可否的问了一句：“前辈要真想对晚辈不利的话。”又何必助我等灭杀那头虫母呀？更不会煞费苦心的将晚辈挪移到此地吧？韩立微微一笑，从容作答：“你这话算是有些对，但是也不能算全说对了。可是有一件事情是说对的，贫道的确对你是没有什么恶意。之所以会现身见你们两个，那个小丫头只是捎带一下而已。”最主要的还是要见一下你，有事情要谈呢。我来问你，你是否修炼了炼神术这门秘术了呀？男子哼了一声，问出了一句让韩立心中一凛的话。前辈知道此事，可是因为那鸣虫之母被灭之前的话语吗？韩立沉吟了片刻，这才噤声的反问了一句。行了，你就不用疑神疑鬼的了。在刚一进入地宫的时候，我就通过此地的法阵，查看到你修炼到炼神术的事情了。你知道吗？我原先在仙界担任的是什么职务吗？是一位监察仙使手下的巡查使者。你只要修炼有炼神术，并且和巡查使一照面， 那种特殊的神念波动就绝对的瞒不过我等这样修炼有特殊监察秘术之人的。波鱼当中的男子轻描淡写，你们这些仙界的巡查使者为什么会对修炼此术的人这么注意啊？韩立闻言脸色终于微微一变，你修炼成这炼神术，并且还能无恙地修炼到第二层境界，我真不知道这算是你的莫大机缘呢，还是你闯下的天大的祸事。你可知道炼神术可是我们所有仙域默认的几大禁制修炼的秘术之一，虽然说并没有真正的条例，但是凡是修炼此种秘术的仙人，一旦被各大势力的掌权者知道，那肯定是必死无疑的呀，而且还是不死不休的那种。波鱼中的男子声音一冷说道，啊，怎么会这样？这炼神术有什么不妥吗？韩立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了，半晌过后这才深吸了一口气问道，何止是不妥呀，你知道仙界大大小小的仙域有多少吗？那些丝毫名气没有、地处仙界偏僻之地的无名仙域我们就不说了，但是呢稍有一些名气的、能够人尽皆知的仙域就数以千计啊。在千万年前炼神术刚一被创立出来的时候，因为对神念增幅的奇效之力，修炼此术的人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但是仅仅不过百万年之后，仙域中还敢修炼此术的仙人却寥寥无几了呀，并且还都是一些平常潜隐不出的家伙。男子叹了一口气，带有一种异样的情绪。韩立一边听着一边脸色接连变幻不定，但是他并没有再接口，因为他很清楚对方既然已经开口提及此事了，那肯定会将此事彻底的给其解释清楚了。果然呐，男子的声音略微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道，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事情，那是因为凡是修炼这门炼神术的人后来都变得心智失常，最终无法压制心魔发疯而死。因为这种发疯是彻底的失去理智，变得嗜血无比，并且根本就没有办法逆转的，差点毁掉小半的仙界呀，所以此术也就成了仙界严禁修炼的一种秘术啊。当然了，也有不少人自是资质过人，仍然贪图这门秘术前期的强大的增幅效力，仍心存侥幸的偷偷摸摸的修炼这门秘术，但是被我等巡查使者撞见，自然是见一个就抓一个的。以你们仙界的能力，还没有办法完善这门秘术，或者说你们仙界真从来没有一个人将此术修炼大成，没有什么例外吗？韩立终于阴沉的开口了，这门炼神术其实说到底原本就是一种激发神识潜力，将神念之力提前增幅放大的能力，当初其创立者原本也是我们仙界一位大名鼎鼎之人，其他人要想将其完善那是谈何容易的事情啊。倒是根据这本炼神术的确又有一些大能之士另外创立出几门有增幅效果的神念秘术出来，这些秘术和炼神术相比那是安全了许多，但是增幅的效果自然也是天壤之别了。至于你问是否真的有人将这门秘术修炼大成，我可以明确至极地告诉道友，有，而且还不止一位啊。但是这些人无一不是后天另有了一些机缘和奇遇，否则的话下场也不会改变多少的。男子的声音一肃，忽然说道，这么说在仙界若是无意当中修炼了炼神术， 那么只能躲到无人地方一直藏起来了，这样不就自然废掉了这门神技了吗？哈利的眉头皱了起来。要真是这样就可以摆脱的话，仙界呀，也就不会将炼神术一直列为禁术了。看来你并不知道，这门秘术一旦开始修炼，便只能一路向前，半途是不可以停止的。以你现在第二层的境界看，若是在万年内没有到达炼神术的第三层境界，到时候神识海必定会无法容纳如此庞大的神念之力，从而自爆而亡。在此种情形之下，你哪怕说事先夺舍重修，都没有丝毫幸存的机会啊。男子冷笑了一声，又说出了一件让韩立心中一沉的事情出来。万年时间，还好，起码在下还有一些时间来筹划解救之策。但这第三层，这炼神术不是一共就只有三层吗？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之后，长吐了一口气说道：“他自然是不能仅凭对方一面之词就全信刚才的话语。”但是仍然从其中听出了一些疑惑的事情出来。三层？谁告诉你的呀？这炼神术只有三层啊？哦，贫道明白了，你只得到了炼神术前半篇的修炼之法，并没有得到整部修炼法诀。整部炼神术应该是七层境界的，你只修炼成了前两层，想要活命的话，道友的修炼之路可还长着呢呀。男子先是一愣，可马上又一些恍然的说道：多谢阁下提点，但是不知道阁下可懂得后面几层的修炼之法吗？韩立叹息一声，忽然又问了一句：炼神术虽然说在仙界称不上是多么珍惜的法诀，但也并非一般的大陆货色可比啊。外加上仙界对此法诀一向不准传授和交易，外加贫道本身又是巡查使者，所以可惜得很啊，并不知道后半部的修炼之法。不过道友也无需太着急了，只要你能将第三层炼神术修炼成了，那么你的神识再次出现危机的时刻，起码也会再推迟三四万年之久的。有了这么长的时间，以你的资质应该有机会飞升仙界，再另寻解决之道吧。男子的话里边是大有深意啊。飞升仙界，那哪是容易的事情啊，若真的能够做到，我等下界困在大城期的道友就不会这么多了呀。韩立闻言不禁一阵苦笑。哈哈哈哈，那是在你没有碰到贫道之前的事情。不要忘了，在你面前的可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真仙，若是我肯出言相帮的话，你起码比原先会再多出两三成以上的机会顺利的飞升仙界的。以前辈真仙的身份，若是肯指点，晚辈的确有一丝可能真的飞升仙界。不过前辈将晚辈换来，不会只是想单独的帮在下一把吧？你倒是个明白人呐！你若是对我没用的话，我虽然说也会帮你绞杀那头冥母，但是绝对不会花费一番手脚的把你传送到这儿。我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其实打算借助你的力量帮我做一件事情。作为帮我的报酬嘛，我会提供一些尽快修炼成第三层炼神术和度过飞升仙劫的方法，不知道你的意见如何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88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88回。男子倒并没有隐瞒的意思，他很坦然的把自己的话全部的说了出来。韩立听完之后，并没有感到意外，但是嘴中却冷静至极的反问了一句：“前辈想找人帮忙的话，宝花道友作为此界的圣祖，应该更合适吧？这为什么一定要找到晚辈的头上呢？”若是一般的下界大臣可以帮得上贫道，我又何必在这里苦挨这么多年呢？早就在许多年前去找看守封印的那些本地的大臣了。前辈此话的意思是？韩立心中一凛，脸色有几分凝重了。好吧，既然话我们都说到这样了，贫道也就不打算再隐瞒什么了。我呢，之所以找上韩道友，其实正是看中了你修炼有炼神术这种逆天神通的。其他的下界大成，哪怕实力修为比你再高上数倍，也是同样没有办法帮上我分毫的呀。男子徐徐地说出了一件让韩立再吃一惊的话。什么？前辈找上在下，竟然是因为晚辈修炼有炼神术？韩立可真的有几分糊涂了。不错，贫道现在清醒，虽然还没有和你提及，但是眼下这般困境，想来你也能猜到几分了吧。男子苦笑了一声说道。前辈如此一说，晚辈对当年之事还真的有些疑惑，还望前辈赐教。我等现在斩杀的那头鸣虫之母，是不是体内的元神已经不是当年那头凶虫的元神了呢？当然了，前辈若是不变的话，那也就算了。韩立迟疑了一下，才谨慎地问道：“哎呀，这当年的事情，虽然说有些不堪回首，但是和你说上一些，倒也无有大碍。当年的那头鸣虫之母肆虐下界的时候，被上界监察仙使大人察觉之后，就派我和另外一名巡查使者共同下界铲除此妖。当然了，那个时候我等仙人虽然到下界来非常不易，但是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嘛，还是能够做到的。”波鱼中沉寂了片刻过后，竟然徐徐地响起了男子讲述的声音，能够听到一名上古传闻当中的参与者亲自讲述着当年的事情经历，当然不是每个大城存在都能有的经历。韩立自然呢也是打起了12分的精神，他在凝神细听，虽然没有想到眼看着我二人就要将这鸣虫之母彻底斩杀掉的时候，一场星空巨变竟然恰好就在这个时候爆发了，并直接影响到了各个界面之间。我等一下子遭到了原本通过宝物和秘术强行压制的界面之力，结果形势一下子逆转，我等法力被压制之下反被这鸣虫之母差点吞噬掉。后来无奈之下，我二人只能采用两败俱伤的办法，同时呢自爆了身躯，施展了某种仙家秘术，这才重创了鸣虫之母啊。当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再也没有办法破去虫母的不灭之体，只能再借助附身两名高阶魔族修建起这座巨大的封印出来，并留下了一番叮嘱的话。那个时候我等已经发现，这场星空巨变过后，我二人就失去了和仙界的联系，并且没有办法按照原先的方法回到仙界。于是我们借助魔族大成的身份，悄悄地探查了一下下界的一些著名的界面，结果发现这场星空巨变影响了所有的界面，让界面之力比以前几乎是激增了10倍以上，也的确是找不到任何方法主动地回到界面后。无奈之下，我二人只能返回此界封印之地，布置下了这个小型法阵，并让元神遁入其中，开始沉睡了起来。 哎呀，我们那个时候也只能寄希望仙界的一些好友至交还能够想起我们，会设法破开界面来营救我们。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内，我二人每隔千余年就会暂时苏醒一次，但是每一次啊都是失望至极。而这么长的时间慢慢过去之后，我那位同伴有些绝望，和我呢终于出现了一些争执。结果几番争吵，在一次苏醒过后，他竟然忽然出手制住了我，将贫道的元神封印在了现在的这件容器之内。男子的声音在祭坛上回响不已，言语当中终于流露出了一丝异样的波动。他自己呢，却带着法阵，原本用来维持神魂不灭的玉清灯油，去找那头被封印的冥虫之母了。至于下场如何，你在见到了那头冥虫之母的时候，应该也猜到了几分吧。而贫道这边要不是多了个心眼儿，事先留下了一点玉清灯油，恐怕早就在不知道多少年前先他一步的魂飞魄散了。至于说他为什么会那么做，想来多半是想借助那冥虫之母的身躯修炼成真极之躯。然后再尝试强行突破界面之力，重新返回仙界吧。当然了，或许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但那可就不是贫道所能够知道的了呀。男子终于大概的把这当年的事情呢讲述了一遍。哦，原来当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难怪前辈一直都被困在此地。前辈让我帮的忙，莫非说是助你从这法器当中重获自由吗？韩立听完之后，心念飞快的转动不停，但是口中却镇定的问道：“ 贫道虽然当初被封印在这黑檀钵当中，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自行破解，已经获得了大半的自由了。否则不久之前，我也是没有办法帮到你们的。”我要你做的事情，其实是让你运练神术增幅的强大神念之力，帮我激发手中的一件宝符。这件符箓一旦被激活后，就可无视界面之力，传送一条消息给我仙界的一名好友。我相信，凭当年和他的交情，一旦说知道我现在的困境，一定会尽全力设法救我再次回到仙界去的。有些出乎韩立的预料，这男子竟然凝重的这般说道：“怎么，前辈有符箓可以直达仙界吗？”韩立闻言，脸上难掩诧异之色。哎，你呀，不用太感吃惊了。这一般的符箓呢，当然是没有办法做到此事的。我手中的这张宝符，可是出自仙界一位赫赫有名的仙君之手。流传外界的少之又少，并且一般的情况之下，一般的低阶仙人因为神念之力不足，根本就不足以激发这样的宝符，所以呢，我才会找上韩道友的呀。前辈是说，以晚辈现在的炼神术增幅的神念之力，可以激发这张宝符？韩立眉头一挑，你现在神念之力虽然说，也算强大，远超同阶存在数倍，但是比起我全盛之时，却还略有不如啊。我指的是你修炼成第三层炼神术之后，才有那么几分可能做到此事啊。男子轻笑了一声说：“第三层炼神术，想炼成此境界，哪是那么容易的？”当年我修炼第二层的时候，已经是用尽了百般手段，想更进一层的话，我看短时间之内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韩立有些无语。刚才你和冥虫之母真极之躯的一战，我通过法阵都远远的看到了，你的肉身强大并不比那些玄仙差到哪里去，但是光凭此点，外加上我的一些指点，让你修成第三层炼神术，还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 我当年虽然说并没有修炼过此术，但是身为巡查使者，此人也曾经抓过几名修炼此禁术的家伙，从他们的口中啊，知道了一些修炼此术的诀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男子呢，是胸有成竹。前辈，这可让晚辈真的有些为难了呀。修炼此术既然会后患无穷，将此术修炼得更进一层之事，晚辈是需要再好好的思量一下的。否则的话，在下纵然说飞升到仙界，岂不是也是人人喊打的下场了吗？韩立犹豫了一下，苦笑了一声：“我知道大家的想法是对在下之言还有一些不信，没关系，以你现在的修为，即使说不再继续的修炼炼神术，但多则上千年，少则百余年，你自己也能发现了神识海中的不妥。到了那个时候，你自然会再来找贫道的。至于说道友现在就考虑飞升仙界之后的事情，你不觉得太早了一点吗？我跟倒不如啊，先想想如何摆脱陨落的危险和能否真的借助此术飞升仙界之事吧。你看这样是不是更实际一些呀？”男子淡淡的说道，这话里边可并没有强迫韩立的意思。多谢前辈体谅，此事关系到在下以后的进修大道，不得不谨慎一些。晚辈需要一些时间好好的思量一下，会尽快的给前辈一个回复。不过，在下还有一事想问前辈。韩立脸色阴晴不定了半天之后，这才轻吐一口气说道：“哦，你还想知道些什么呀？”男子并没有对韩立的回答感到意外，平静的反问了一句：“我想知道仙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韩立目光微微一闪：“ 仙界嘛，现在对你来说，我看还是太早了一点儿。若是真想知道的话，那在渡飞升劫前的时候，我会告知你一些具体的内容的。可是现在嘛，我只能告诉一个广字而已。到了仙界，你才会明白各处仙域之广。即使一名仙人穷之一生之力，也不可能走遍哪怕最不起眼的一处仙域。所以，即使说道友修炼了炼神术，但只要不去所在仙域的主要大城，基本上是很难碰到我们这样的巡查使者。一般来说，还算是很安全的呀。”听前辈这么一说，晚辈对仙界却更有几分向往之心了。韩立听了，淡然一笑：“仙界无论修炼资源还是各种天才地宝，自然远非下界可比的。否则的话，贫道又何必苦苦谋求回归之策呀？好了，既然你不打算立刻答应我的交易条件，那我也就不会多留你了。我这里有衣物，同样对现在的你呢是颇有用处。你先拿去，姑且当做斩杀明成之母的报酬吧。贫道一生可从来不欠人情的。”话音刚落，嗖的一声，一道白光从钵盂当中一飞而出。韩立神念飞快的一扫过后，脸色微微一动，单手虚空一抓，就将这白光射到了手心当中。赫然的是一张奇薄如纸片的晶莹玉片，表面却明印了密密麻麻的金银色符文，一看有些熟悉。赫然呢，正是银轲纹和金篆纹这两种仙界的真纹。这就是我当年从仙界带下来的一枚宝符，里面蕴含了一滴仙界也很珍惜的紫银之精，应该足以弥补你先前点燃根源之火所损失的本源之力了。男子的声音不再有丝毫感情的说道。韩立通过手指感应到了玉片上所散发出来的和普通灵气截然不同的新灵气，心中大喜过望，将手中之物一收过后，急忙连声抱拳道谢：“行了，你可以走了。等什么时候决定继续修炼这炼神诀的话，再来此地见贫道吧。”男子话音刚一落，韩立脚下的灰白光刃一闪，就将其一下子传送了出去。已经修炼了此门秘术，还想再放弃？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以他现在的情形，我只要小睡一段时间，在苏醒过来的时候，应该就可以再见到他了吧。玻璃中男子的声音沉寂了一会儿功夫之后，这才悠悠地说道。随之整座祭坛一阵剧烈的颤抖，附近八座青铜柱子也一再轰鸣过后，一下子在整座石林下方幻化出了一座超级巨大的法阵图案。光芒一闪过后，无论石林还是祭坛铜柱竟然都仿佛迅一般的凭空消失了，圆形的地面上再次变得空荡荡一片。一年之后，在离始魔之地边缘处不算太远的一座万丈高的巨峰之顶，一名身披黑袍的青年正盘坐在一块巨石上，双目微闭在打坐。不知道过了多久，青年忽然脸色一变，双目一睁，瞳孔当中竟隐隐散发出了淡紫色的刺芒出来。怎么来的是他？青年脸色微微一变，喃喃低语了一声，话语当中竟然隐约有几分忌惮之意。片刻的功夫过后，天边破空之声一响，灵光一闪，一道刺目青红、明目张胆的破空激射而来，几个模糊过后，就一下子诡异的到了飓风上空。远远道友，你倒是守时啊，竟然比约定的时间还早到了两个时辰。东光一脸过后，青光当中赫然现出了一名二十来岁的青年，目光向下方巨石上一扫，嘴角泛起了一丝微笑。这青年正是韩立，下方之人呢却是魔族三大始族之一的元眼。又来的并不是阁下吧？宝花在哪里啊？还是这一切都是他谋划好的呀？元眼神色不变，口中却冷冷地说道，哦，宝花道友现在应该远在百万里外的绯云谷吧，而我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就是应急之约，让道友呢暂时在这里多逗留一段时间再说。韩立笑了笑，竟坦然地将此行的目的直接地说了出来。绯云谷，那是六级暂时养伤的地方呀。这么说，宝花真的决定对其下手，准备夺回始祖之位了？涅槃那边多半也应该同样有人出手缠住了吧。而在这些外界大城当中，除了阁下之外，还能缠住涅槃的多半也只有那位童鸦老人了。也不知道宝花许了什么好处给你们，竟让你们甘心为其所用。元眼的脸色呢有些难看，但是有些出乎韩立预料的，他并没有动怒，反而沉吟了片刻，十分冷静地问道，涅槃那边到底是什么人负责？我并没有问过，但多半是童鸦老人无疑了。至于说到好处嘛，韩某自然是收到了一些，否则又怎么肯轻易地面对一名始祖存在呢？韩立不慌不忙，哼，听人言斩杀那头鸣虫之母虽然是数人同时出手，但似乎却是你出力最多的，看来进阶大成之后，你终于也成了可以和我等并驾齐驱的存在了。不过你真的以为本座离开的话，你拦得住啊？圆眼目中紫光是闪动不已，可这话语却渐渐的寒厉了起来。斩杀那头冥母是多人共同出手的结果，韩某虽然说也起了些许作用，却不敢全部居功在自己身上。至于说道友觉得在韩某出手之后还能有自信可以安然离开的话，仅可以一试。韩立面对此景只是淡淡的说了几句。元眼听了韩立的话之后，脸上更加难看的，可是他的眼中却有一丝阴晴不定的迟疑。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89回。